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和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第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将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现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神的话语，阿们。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过去有讲到这个，接下来我们要通过陪陈，陪陈就是 PACE, P-A-C-E, 来建立这个关怀网。那么我们这个月，这整个月四个礼拜要谈论的呢，就是这个祷告。耶稣在约翰福音，在今天的经文里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上帝的话藏在我们里面，使到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才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祷告。而在这里说，上帝就要给我们成就。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到耶稣的祷告生活，并他对于祷告这方面的教导。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这四个礼拜要好好来教导这个祷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回到路加福音那里来看耶稣对于祷告的教导，以及他自己本身祷告的生活。在跟我来的家庭营里边，主题信息的第三堂，就是德清弟兄讲的那一堂，那么引用了许多路加福音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经常独自一人到旷野，有时候他自己祷告，有时候他带两三个门徒一起到山上去祷告。上帝的教会必须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让人们来圣殿里寻求上帝的面，求告上帝的名，寻求主的面，求告主的名。当耶稣看见当时的圣殿变成一个吵闹，做买卖，买卖牛羊，买卖鸽子的这个市场，或者兑换银钱，那不像是一个圣殿。圣经说耶稣是愤怒，耶稣非常的愤怒，而且毫不客气的就推翻了那些兑换钱粮的人的桌子，以后把这些牛羊都赶出这个圣殿去，并且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其实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圣殿是一个来寻求主的面，来亲近上帝，来求告主的名的地方。使徒保罗、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都写信给教会，还有写信给个人，常常提醒教会信徒要祷告。初期的教会也很注重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甚至有人说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没有祷告你说再来，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 少有力量，没有祷告啊，对，这个是叫做 pattern， 知道吗？ pattern 哈，啊，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要让他们看出那个 pattern， 对吗？啊，后面的答案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出来了，因为前面是这样说的啊。所以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所以要不要祷告呀？我们都要祷告哈。那么好，这个我们也做这样的一个比喻，祷告的重要如同呼吸的重要一样，我们既不能够停止呼吸，因此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在这个讲道的大纲里边，我们要讲三点啊。很快的，我把这三点来讲一讲，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三个主日也是要谈这个祷告的这个祷告的这个课题啊，这个话题。第一点就是祷告中的长与短。感谢上帝怜悯我们，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他也赐给我们另外一个权柄，就是祷告的权柄，叫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可以祷告来亲近他。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祷告的生活和经历，我们从不会祷告到学习祷告，从学习祷告当中我们成长，我们就感觉到说我越来越会祷告了，对吗？开始的时候我不大会，后来我试试看，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敢在人的面前开声祷告，后来我试试看，哎，我还可以，那么而且觉得很自然，觉得能够来跟大家一起祷告。但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有的人很会祷告，有的人不太会祷告，那怎么样才会祷告，怎么样叫不大会祷告呢？原来我们以为很会祷告的人，他一旦开口祷告就滔滔不绝，就不能够停下来，祷告的很长，也有很丰富的内容，你说要赞美有赞美，要感谢有感谢，认罪也认罪了，甚至为别人祷告，应该有的内容都有了。而有时候我们说这人不太会祷告，那我们是说因为他一祷告呢，讲两三句就讲完了不知道要讲什么了。那么我们是用长和短来断定一个人的祷告，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反应。在耶稣的时代有同样有一些犹太人有同样的想法，而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来论祷告的时候呢，耶稣就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做一个很冗长的祷告。那他以为说用重复的话祷告长了必蒙垂听，这是错误的。另外我们在路加福音里边又看到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那个法利赛人做了可以说是很冗长的一个祷告，他把他所做的，他怎么样奉献十分之一，他怎么样一周进食两次，对吧？他怎么样这个行为上的美好，那他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但是那个税吏呢，远远地站着，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垂着他的胸，他只是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他的祷告是很简短的，他的祷告是从他的内心发出，只有一句话，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耶稣说，这人，也就讲这税吏，跟那个法利赛人，两个人都回家去了，到了圣殿去做了祷告以后回家去，这人同那人回家去，要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此我们要警醒的祷告，我们要恒切的祷告，但是出于真诚的祷告，祷告的词句虽然是很简短，却胜过那冗长的造作的这个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向上帝来祷告，是讲给上帝听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害怕祷告的人，说怕说错话，对不对？你说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不要了，你不要叫我祷告，你祷告就好，因为我怕我等一下讲错话了。你是讲给谁听呢？你是讲给上帝听，你是向上帝来祷告。那造作的祷告难免有时候要讲给别人听， 我们带领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当然那个祷告的话要自然要让人家能够听见，但是非常要紧的是让听见的人和你一同感恩，和你一同赞美。如果是认罪，和你一同来认罪求赦免，一同仰望主，一同恳切的祈求主，并且能够因着听见你的祷告同心说阿们。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当然要让人家听得见的声量声音把话祷告出来，但是是做什么呢？是要让大家一起同心。我在4月28日那个时候，我们操练复活来到这个上帝的军装这个魔鬼的诡计的那一堂，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了。那在那里有两段话说，我们向上帝献上祷告有几个特质，祷告是即时的，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投入情感而不是公式化的言语。无论我们为别人祷告或者接受别人的代祷，我们都要避免使到我们的祷告沦为陈腔滥调。陈腔滥调就是每次祷告都是照那几句话讲，这个叫陈腔滥调，对吧？没有什么真是从你心里讲出的话，那么过去怎么样祷告，现在还是这样祷告，那久了它就变成陈腔滥调。我记得那一天我也讲到，我有发短信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说，祷告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而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有口无心还好过这个有心无口，还好过有口无心。但是更好的呢是我们的心口能够合一，我们能够现在就用心也开口向上帝来祷告。第二点，祷告中的先与后。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门徒对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如果你今天觉得你不太会祷告，没关系，不要紧，但是你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像门徒一样，他们听见约翰也教他的门徒怎么祷告，那现在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也求主耶稣教导我们来祷告。耶稣就教导他们祷告，而这今天是读路加福音那这也是在马太福音里边的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主祷文，主的祷告文，或者讲得更清楚是主训祷文，主所教训所教导的那个祷告文那我们从这个祷告当中就看见了先和后，什么为先，什么在后，上帝的圣名，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旨意放在前头，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与人之间的问题困难，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放在后面。这一段的祷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头所讲的，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知道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忧虑，不要为这吃的穿的用的来过分的忧虑。耶稣说那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因此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你所需用的都会加给你。所以当我们明白什么为先，什么在后，我们就能够照着这个先后来向上帝祷告，让我们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上帝养活了天空的飞鸟，看顾野地的花，他也必定供应我们所需用的。我这样说不是说不可以为着自己的需要来祷告，而是说要知道先求的是什么。慈爱的天父他造了我们，他爱我们，他也供应我们的需要。新加坡的经济跟世界的经济一样在1997-1998年你还记得1997-1998年的那个大风暴吗？那时候是吴作栋先生做总理，他说还好新加坡的经济架构还是很稳固，但是也被吹掉几块这个屋顶上的瓦片。 但是那时候受到冲击的人是蛮多的，那是97、98年两年的这个暴风风暴，以后99年开始有复苏好转，但是这个不是一两年的事情。各教会为了帮助受影响的弟兄姐妹度过那一次的经济难关，有各种的救济和帮助的方法。那一年我是在富林堂，我在这个卫理公会富林堂福州人的礼拜堂。那么我们那时候就设立教会的知识就决定说设立一个紧急救助的基金。那么向弟兄姐妹报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筹了3万多块，3万多块做一个开始，做一个储备，如果哪一个家庭因为工作，因为这个经济风暴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这个生活的需要，可以来申请。但是感谢上帝，那个基金是设立了，没有一个人提出申请。感谢上帝啊！上帝的恩典是丰富的，主要看顾敬畏他的人。让我们祷告，愿人都尊天父的名为圣，愿天父的国能够降临，愿天父的旨意能够在地如同在天，这是最要紧的，是最首要的。然后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我们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大小不同的难处，各种不同的需要，但是主的恩典丰富，主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卫理教会在每一个月月首举行圣餐，我们领受圣餐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遇害，我们都会记得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也带着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他恳切的祈求，他的内心非常的纠结，非常的挣扎，他恳求天父说，倘若可行，这杯就是这个十字架这个苦难可以挪去吗？但是他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就为我们留下了这个祷告的榜样。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有这个挣扎，我们有这个困难，但是我们更愿意上帝所要成就的在先，我们的需要在后。第三，祷告中的多与少。我不知道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我们是为自己祷告，相信有许多的事情要对主说，要交托给主，要求主指引，要求主安排和带领，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本身的需要。年轻人有那还未完成的学业，或者有的人要创业，有的人要成家，中年人面对更多的这种考验和挑战，年长的人一生劳碌，现在体弱多病或者有病痛，还要为儿女子孙内外子孙许多操心和烦恼。如果我们想到自身的需要，自己的需要，我想不同的年龄层也都有祷告不完要交托，要祈求，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如果是为着自己祷告，那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和精力为别人祷告呢？我们还要为别人祷告，做一个代祷的勇士。我们要如何能够做得到呢？在这个第三点，祷告中的多与少，我们就说多为别人代祷，少为自己祈求。我们说一遍好吗？多为别人代祷，少为自己祈求。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番话吗？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想到别人的需要，你纪念别人多过于只是想到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多为别人代祷，少为自己祈求，那祷告的时候为弟兄姐妹来祷告，看他们的需要比我们的需要更迫切，我们祷告求主帮助他们。主啊，你如何帮助了我，求主你也帮助这一些 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多为别人来祷告，少为自己祈求，甚至祷告了这十五分钟半个小时，哎，你本来有很大的需要啊，你怎么都没提起，你好像连自己的需要都忘记了。但是上帝不会忘记你，他悦纳我们的代祷，他使我们的困难得到解决，他为我们行奇妙的事，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你在一天的祷告，一个礼拜的祷告，你想的都是为别人祷告，一句话都没有为自己祷告，但是你看上帝却让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很奇妙的来得到这个得到所需要的帮助，那该有多好。上帝在旧约里边呢，他在先知书里边，他借着先知讲一件我们读了也感到很惊讶的事情，上帝在寻找代祷的人，上帝在寻找人为别人祷告。而他说上帝惊讶，他想不到没有人肯代祷。上帝通过先知说，我在民中，我在百姓当中来寻找谁在为谁祷告。他很惊讶，竟然没有人愿意做代祷。我们都会祷告，我们都会祈求，特别是为着自己，为着自己有关的人，我们恳切的祷告。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四个礼拜讲的这个祷告的第一讲的里边，我要告诉大家，让我们来为别人祷告，做一个代祷者，为着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祷告，为着与我们这个成为骨肉之亲来祷告，为着我们的近邻远亲。你有为你的邻舍祷告吗？你有为着你隔壁家祷告吗？哪怕他是马来人或者印度人，他还是华人呢，对不对？那么跟他有打个招呼吗？知道他多少呢？知道多少就为他祷告，按照你所知道的，为你的近邻和远亲啊。对，我这里写的是近邻和远亲，那些有认识不多的人也可以为他祷告，那一些不认识的也可以为他们祷告。这次我们休假，我们去江南走一回就是到了上海以后去苏州这个先到南京，那么到无锡，到杭州，就是江南嘛。那因为在每个地方都有个地陪，那么那个地陪就是当地的导游啦无锡有无锡的，杭州有杭州的。那我们那个地陪也就是陪我们不到一天的时间那么跟我们讲解，带我们去买东西，赚我们的钱，对吧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为他祷告，只是认识那几个小时而已。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别人祷告，其实那些认识多的，当然你能够多为他们祷告，知道他的情况和需要，那些刚刚认识的你也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可以多为他们来祷告。好我们做一个代祷的人，我们愿意来为主使用被主使用刚才我跟你讲第二点的时候，是讲到父灵堂，我们自己卫理教会有一间礼拜堂叫父灵堂讲到这个一个真实的情况。现在我要讲的是在后港第二十二街也有一间礼拜堂，叫做圣殿福音堂 Living Sanctuary Brethren Church okay? 圣殿福音堂，他们在政府主务区做了很美好的工作，也带领了好多的家庭信主归主。他们的牧师传道工作人员每一天用一个小时来为附近的居民祷告。那一个小时的祷告的里边，不是 你为我祷告，我为你祷告，我最近身体不好，我最近很压力，都不是为同工祷告，都不是为这个叫做自己跟自己的教会祷告。他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为附近的居民来祷告，不为自己祷告，只为别人代求。 为着他们的需要困难祷告，为着教会附近这些世上的灵魂祷告，求上帝拯救，求上帝来赐福给他们。结果如何呢？虽然他们没有为自己的需要和问题困难祷告，但是他们这一切需要得到供应的都得到满足，他们一切的问题都有了出路，得到了解决。所以弟兄姐妹，天父欢喜看见他的儿女做代祷的工作，多为别人祷告，少为自己祈求。我们在上个月那一讲的时候，只有三点，对吧？有人在为你祷告，耶稣在为你祷告，第三点，我们要常常祷告。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有三讲哈，都要讲到祷告。那我们我心里在想的，我在祷告的，我在准备的，就是说下个礼拜你们来的时候哈，下个礼拜你们来的时候在楼梯口要进来礼拜堂之前，在洗手间外面啊，遇到了我们一起参加十一点钟的弟兄姐妹平时只是Hello, 问好就讲话了。但是我们接下来可以不可以有一个操练和一个学习你感谢上帝今天又带领你来做礼拜了，看到谁比较熟悉的不太熟悉的不要紧，我们三两个人就祷告一下，先祷告在这个我刚才讲在门口在楼梯头在就来到了教会，哪怕是在楼下你看到了我知道我们都是一起参加十一点崇拜的，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吗？可以吗？说到要做到啊，可以哈，从下个礼拜开始了哈，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改变一下哈，我们改变一下那忘记了我们提醒一下，因为是一个操练嘛，对不对下个礼拜你们来，那么我们要继续在这个祷告的课题上，还要听我们的牧者们来讲解来教导。但是我们这接下来就只有三个礼拜嘛，对吧？14号、21号、28号。那么当然在这三个礼拜之后，下个月我们讲第二个的时候，你还是你已经有三个礼拜都很习惯了，你还是可以继续可以继续。关怀啊，陪城啊，这个陪城啊，关怀啊，是祷告为先啊，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做啊。好，关怀从祷告开始，祷告是自然的，上帝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警醒祷告，让我们恒切祷告。我们今天所谈论的长与短，先与后，多和少，那么就是告诉我们祷告的话不要造作和冗长，而是处于我们的内心，祷词简短也会蒙上帝的悦纳和垂听。先与后就是告诉我们先求天父的旨意，自己一切的需要在后，而多与少就是提醒我们多为别人代祷，少为自己祈求。这是我们一生来学习的功课，我们一同的来学习，我们继续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按着上帝的心意来祈求，他就为我们成全。有参加跟我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坊里边，我们特别有一堂怎么样把圣经的话化为我们的祷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有时候你说祷告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我不会讲，但是你怎么样把圣经的话里头的话，无论是耶稣的教导，无论是诗篇里边的这个诗歌，或者是使徒们写给教会的信，你都可以把圣经里头的语言化为你祷告的一个语言和内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能够操练我们希望不只是借助这个祷告，在这个关怀，这个建立关怀网以后呢， 我们整个的会众300多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不会祷告，我害怕祷告，你最好不要叫我祷告，是不是这样？这个是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之后，我说我还是不会祷告， 我很惭愧，我信主了这么多年我不会祷告，千万千万不要叫我祷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祷告，因为学习了，因为操练了，因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同工们把孩子们带进来哈。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就要来举行圣餐。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感谢你，就是借着祈祷，叫我们能够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知道你在我们的身边，你也在我们的心内。天父啊，求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头，将你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圣港卫理教会，我们在这里的，我们参加11点崇拜的，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一起的来操练这个一生所要学习的祷告的功课。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如同献上馨香的祭物，是你所喜悦的。主，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的心，使到我们的心坚定而不干硬，使到我们的心 柔软，能够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愿意求主怜悯我们，而我们为着更多的人，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所刚刚认识的人，不太认识的人，我们都愿意为他们来献上我们的代祷。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下半年手中所做的工作蒙你自己施恩赐福和坚定，以至于我们能够建立这个关怀网，把大家联系起来。主，你带领我们，我们也继续把我们接下来所要行走的这属灵成长的路程交在主的手中，为着那些参与耶和华恩待，在你的话语，在约翰福音中来学习的，求主在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求主也亲近我们，让你的话语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